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下令对美国境外制作嘅电影征收100%关税。澳洲当选总理同川普温暖对话。罗马尼亚亲川普总统候选人首轮大胜。英国决定系咪批准中共兴建超级使馆，千人游行反对。美国财政部长话，川普振兴经济三步骤，确保中产阶级增长。小包裹免税终结，中美货机航班开始取消。贵州四艘游船翻沉，官方公布14、70伤，被质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星期日5月4号表示，他已经下令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说荷里活正因为美国电影制作人员和影业公司外移而被摧毁。川普星期日晚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美国电影产业正在快速走向灭亡，其他国家正在提供各种诱因吸引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员和电影公司由美国出走。荷里活和美国很多其他领域正被摧毁，这个现象已经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川普在帖文表示，这是其他国家的共同行动，所以构成国安威胁。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信息传递和宣传。川普指出，所以我授权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立即启动对进入我国的所有外国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的程序。我们要令电影再次在美国制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正在推动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3号在大选中获胜，将会率领中间偏左的工党继续执政。阿尔巴尼斯星期一说，我刚刚先同川普总统通话，是一次温暖正面的对话，那是关于我们两个国家重要友谊的一次非常好的讨论。他完全理解澳洲大选结果，亦都表达希望未来继续同我合作。阿尔巴尼斯说，两个人讲到彼此的安全联盟以及美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另外，罗马尼亚总统大选在星期日5月4号举行，右翼候选人西蒙在第一轮投票以 40.6% 的得票率领先，由于没有总统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所以会在5月18号同得票率第二的布加勒斯特市长丹进行第二轮选举。这次选举被视为观察川普式民主主义在欧盟发展动向的关键事件。英国副首相惠亚兰最快在这个月内就会决定是否批准中共在伦敦皇家铸币厂原址兴建超级大使馆。在拍板的前夕，暗涌频频传出，先是伦敦警察厅再次改口，指铸币厂外面无法安全容纳超过500人的集会，而数以千计海外港人更加在新闻自由日在上址三度举行大型反对行动，高叫和拉起写有 Bow to China Lost Forever， 意思就是向中国低头会输一世的大型横额。曾经是香港区议员的游行主办代表之一张嘉莉表明，只要英国政府不否决中国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他们都会来铸币厂示威。今次是反对者今年内第三次大型反对兴建超级大使馆行动，前两次是集会都有几千人参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自从1980年起，标普500指数 S&P500 增长达到55倍，美国资本市场令全球羡慕，但是美国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几百万职位流失，川普总统打算振兴经济的三个步骤，确保劳工和中产阶级增长。 第一步首先是重新定义全球贸易，而关税是平衡国际贸易的有效工具。第二是对内减税，实施2017年川普提出的减税和工作法案，小费、加班费和社会安全基金收益免税，透过税务改革提升被贸易政策伤害的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第三是松绑法例。贝森特形容，气缸刚刚先至塌火，美国人今年下半年将会听到引擎声。当所有活塞运作的时候，会有更多职位、制造业、增长、强健的国防工业、高薪、低税、更少的法例限制、便宜的能源、更少国家债务、更少依赖中国，同时维系美元强势。川普政府5月2号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廉价包裹的美国免税准入，随着中国廉价入口商品需求减弱，航空货运集团和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取消由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预计空运货运价格将会下降。日经亚洲新闻5月4号报道，航运咨询公司 Seneta 首席空运总监范达欧表示，目前已经有货机航班取消的报道，航空公司将会考虑将中美贸易的运输力量重新部署到其他航线。目前对于通过 UPS、DHL 和 FedEx 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向美国发货的商品，将会征收 145% 的关税，再加上针对特定产品的额外关税。通过美国邮政服务 USPS 邮寄的商品，将会征收 120% 的基准税，或者每件邮件100美元固定费用。由6月1号起，固定费用将会加到200美元。前亚马逊供应链公司 Cerus Global Advisor 创办人洛森向日经估计，超过 80% 的电子商务需求将会下降。中国在五一假期出行高峰期，惊人传出游客重大伤亡事故。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4号下午4:40左右，贵州毕节黔西市新仁乡乌江百里画廊景区的六广河水域，因为突然刮大风，造成四艘游船翻沉，总共84人落水。根据通告话，总计在这场意外有84名游客落水，其中4人安全没有受伤，70人没有生命危险，同时送往医院治疗，有10人不幸身亡。不过有受访者向大纪元表示，估计死亡人数远超过官方通报的数字。网络爆料话，事实上有4艘船翻沉，200几人落水，其中一艘船上高有80几人，部分人被救起之后送院。目前4艘船翻沉得到官方媒体证实，但是官方通报的伤亡数字就受到坊间质疑。
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安全不保，武契奇病了。美议员要求25家中央企业退市，移助中共军事发展。中国五一期间，穷人超市被挤爆。新加坡国会大选，人民行动党压倒性胜利。金民主坚持反对弹劾，被提名竞选总统。美乌签署抗产协议之后，川普政府已经将自身利益和乌克兰安全捆绑。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许可，允许向乌克兰出口总值$50,000,000或以上的国防硬件和服务。这个将是川普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以来首次发出的军事援助许可。这个亦为9号的莫斯科80周年卫国战争阅兵平添好大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表示，鉴于俄罗斯冲突仍在继续，乌克兰无法保证参加阅兵的外国政要的安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3号就事件反驳话，如果5月9号真是发生袭击，没人能够保证10号会在基辅会发生什么。泽连斯基刚警告无奈， 据俄罗斯媒体确认，斯洛伐克总理飞佐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两人突发健康问题，表示将不会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由于时间点太巧合，亦都引发外界猜测。武契奇之前是坚决要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80周年庆典活动的，即使欧盟反对他参加，仲提出警告，他就回敬反驳说，就算天冧落嚟，我都要去俄罗斯。结果天冇冧落嚟，他的身体就竟然撑不住了。据《Metro日报》报道，武契奇突发健康问题，出现胸痛症状，仲未同川普见面就中断对美国的正式访问，紧急返回塞尔维亚。当地时间5月3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被送入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医学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仲有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亦都接到欧盟劝阻，菲佐亦是好像武契奇一样态度坚决要去。他说，我是斯洛伐克这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总理，没人可以命令我去边度或者不去边度，我将会前往莫斯科，向为解放斯洛伐克而牺牲的成千上万名红军战士致敬。但令人惊讶的是，飞佐据称亦都突发疾病，目前情况不明，可能将缺席5月9号的莫斯科行程。X 网友癫分析这两个人不去的原因，说第一，老川终于出面支持大力援助乌克兰，开始表明立场了。第二，乌克兰的放风要炸阅兵，这几个人担心出意外。之前媒体报道，金正恩因国内应急事务亦将缺席这一次阅兵，不过这次莫斯科阅兵习近平反而高调参加。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披露，习近平已经接受邀请，将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5月2号就有中国留学生发抖音影片，共军在莫斯科街头与中列队彩排的影片，仲说这个是莫斯科街头的中国牌面。就事件 ,X 网友陶苗先生讽刺说，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无法保证5月9号前往莫斯科的外国人的安全，各国首领相继找理由不去，估计最后炸的就是这些共匪国的牌面了。鉴于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还有网友表示将习近平斩首，战争就结束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两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将阿里巴巴等25家中国企业由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因为他们同中共军队有关，恐危及美国安全。路透社报道，金融时报提及的两位议员分别是联邦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及联邦参议院人口老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史考特，他们已经联名致信给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主席艾特金斯，要求对这些中央企业采取行动。被点名的公司还有中国网络、搜寻引擎巨头百度、电商平台京东以及热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根据报道，两名议员同在信中表示，这些公司企业一方面从美国投资者的资本得利，另一方面就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支持军事现代化及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对美国投资者构成无法容许的风险。两人还说，无论这些中央企业表面看起来几咁商业化，最终都会用于服务邪恶的国家目的。两人指出，美国证监会可以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所赋予的权限暂停相关中央企业交易，甚至强制退市。目前有百几家中央企业在美国挂牌，合计市值约1兆美元。自从美中两大经济体开打以牙还牙的贸易战后，投资者再次担心这些中央企业可能被迫除牌。 一旦除牌行动扩大，不单止会严重打击相关企业，亦可能波及全球资本市场，并进一步恶化美中经济关系。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美中两国在科技、金融和安全领域持续对峙。美方多次限制中央企业在美投资、出口和融资，强调要保护美国的技术和数据安全。近期退市的呼声显示对中央企业在美融资透明度和川普政府对中共潜在威胁的担心再次升温。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投资者撤资，并重新评估对中概股的信任和风险承受能力。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民众消费降级，五一期间被称为穷人超市的德国折扣超市奥洛齐逼满人潮，引发关注。大纪元三号报道，五月二号五一最火穷人超市被三万人搬空货架的话题登上大陆网络热搜。德国折扣超市奥洛齐由2019年进入上海以来，以3.9人民币卫生巾、8.9牛奶、9.9白酒等廉价商品，在高物价水平下寻求其他方法。60多家店铺遍布多地，并受到上海打工仔的欢迎。今年4月19号，奥洛齐在无锡、苏州同时开设2家新店。苏州店开业的当日上午就出现限流，下午多个种类的商品出现断货情况，开业到现在半个几月仍然挤满人。五一期间消费者持续排队抢购，清空不少货架。五月三号，据博主凡人世界描述，五一假期无锡圆融广场的奥洛齐超市上演了这样的一幕。凌晨7:30，原定8点开业的门店被提前涌入的人潮攻破。9.9的瑞士卷货架在37分钟内被清空。500克澳洲谷翅牛腱肉以34.9元的价格创下每分钟售出23包的纪录。这一场由3万人次参与的消费暴动令货架变为废墟。苏州方舟伦理中心店29号的核素丝小陈的购物车里面装住3.9元的卫生巾、7.9元的950毫升鲜奶和9.9元的超值洗面奶。这些商品总价值只是21.7元。白领认为这个是生存智慧。当陆家嘴的星巴克大杯拿铁升到42元，他选择用穷人套餐代替平时的早餐等需求。无锡店开业的首日，500克入口香蕉以3.99元的价格卖出了12000斤，相当于传统超市3日销量总和，尽显中产阶层的焦虑。5月2号大陆微信公众号金锄刀的文章称，奥洛齐自家牌子和强大的供应链优势有信心做穷人乐园。近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大，好多人节衣缩食，好多超市经营困难。今年3月贵州贵阳的永辉超市大面积关闭，一个月就关闭了8家。中央社报道，5月3号新加坡全国大选结果揭晓，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再次赢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保住政权，得票率亦都比上届选举更高，达到 65.57%， 在97席国会议席中拿到87席，取得87席。这个是王秦才首次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身份带领全党出征，接替前总理李显龙，完成第三代到第四代的领导交接。王秦才在马西岭由慈集选区成功当选，他向选民表达感谢，承诺将全力带领国家应付经济挑战。选举热点和焦点人物有副总理颜金勇转战榜俄选区，虽然选情激烈仍顺利当选。李显龙镇守宏茂桥，表现稳健， 工人党共获10席。李显龙出面感谢选民，强调在国际局势不稳定的同时，将会持续守护国家和人民福祉。这个月中，新加坡政府下调了2025年经济增长率预测。李显龙指出，接下来5年至10年世界局势不明朗，因素将非常高，外部环境亦都变得不再友善，可以预见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因为贸易问题进一步加剧。李显龙表示，新加坡过去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及疫情等挑战，总能够咬紧牙关沉着应付，最终成功渡过难关，是因为新加坡内部团结，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最近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网络上的一篇转发引发关注。4月21号，何晶在她的面书账号转发了一篇来自新加坡评论平台 Critical Spectator 的文章。该文章由波兰籍博主裴卓斯撰写，标题为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似黑帮老大一样行事，中国今日在世界上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文章批评习近平在执政期间采取强硬的手段对待邻国，并指出他近期在东南亚展开的魅力攻势显得滑稽可笑。后来即使受到中国网民的压力，何晶亦都没有删除该文章。南韩前劳动部长金文珠5月3日在党内初选胜出，以 56.53% 得票率超过了前党魁韩东芬的 43.47%， 赢得了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提名竞选总统的资格。舆论认为金文珠反对弹劾的立场与合推单一候选人的策略凑效，可能很快和前国务院总理韩德珠联手合作。金文珠有35年从政经验，2024年7月得到尹石月的提名升为劳动部长，主张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次是他第一次竞选总统。南韩舆论多认为金文珠最终能够在党内和一般民调都取得胜利，主要是他反对弹劾前总统尹石月，并率先表态愿意和日前宣布参选的韩德珠合推单一候选人。韩联社指出，国民力量党内意见仍以反对弹劾为主，而韩东芬之前的立场以及担任党魁时不断和尹石月发生冲突的做法，在党内容易被认为是叛徒。除了20几名被归类为亲韩派的议员，很多原本支持他的议员都转向他的对手金文珠，亦有人认为韩东芬缺乏领导能力。警向新闻分析亦提到，除了和金文珠对弹劾尹石月的立场完全不同，韩东芬在韩德珠宣布参选后对合推单一候选人的态度亦成为他失败的原因。韩东芬当时就事件表示不满，认为党内初选已经由11人筛选到剩低2人的阶段，最后先加入来竞选应该行不通。与此相反，金文珠在所有参选人中最先表态愿意和韩德珠合作。另外，金文珠高举反李在明大旗，获得保守派人士支持。他控诉共同民主党利用弹劾迫使总统落台，掌握法院及宪法法院，破坏三权分立制度。如果这些人掌权，将会展开独裁局面。譬如李在明以 89.77% 的得票率赢得党内初选，已经证明他是独裁者。金文珠在获选为党内候选人后发表演讲，表示为了阻止李在明执政，他会同任何势力合作，并表示会透过国民和党员都能够接受的方式达到。对于金文珠和韩德珠的合作，李在明就批评这个是势力结盟。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台海情势快速沸腾，美司令话将能击败中共。 習近平不顧暗算赴約，普京自導鬧劇，中共直升機侵日本領空，日出動 F-15 緊急應對，美方壓力，中國釋放談判信號。下面請聽詳細內容。台海情勢快速沸騰，美司令話將能擊敗中共。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話，佢上任以來，中共解放軍已大幅提升軍事活動強度，並針對台灣演練各種軍事行動，情勢快速沸騰。若目前爆發台海衝突，美國將能擊敗中共，但隨著中共快速擴張軍力，美國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帕帕羅就任美軍印太地區最高軍事指揮官一年。金融時報昨日報導說，帕帕羅日前在智庫馬罕研究所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主辦的塞多納論壇上說，以我們現在的軍力來看，若目前發生衝突，美國將可以取得勝利。他強調，美軍的水下作戰能力方面比中共更具關鍵優勢，在太空和反太空資產武器方面亦更勝一籌。但他示警，中共在建造包括軍艦在內的武器系統方面，速度遠超美國。帕帕羅又說，中共一年可生產兩艘潛艦，美國在同一時間只可以建造 1.4 艘，中共每年建造6艘作戰潛艦，美國則是 1.8 艘。在帕帕羅發出上述警告之際，共軍持續擴大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演習規模。前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亞基里諾去年受訪時指控，中共採取溫水煮蛙的戰略，軍事活動越來越危險，導致區域局勢更緊張。帕帕羅亦說，自他上任以來，解放軍已大幅提升軍事活動強度，針對台灣演練各種軍事行動。他說，你聽過溫水煮蛙的比喻，現在則是快速沸騰。共軍演練範圍包括奪取台灣離島地區、實施海上封鎖或直接攻擊本島的準備。在過去一年，這些演習深度和廣度變化的速度呈現非線性變化，讓人睡不著覺。不單止是這樣，帕帕羅說，解放軍在太平洋其他地區的行動亦更活躍。今年2月，解放軍軍艦在澳洲東南方海域進行實彈演習後，接著首次繞行澳洲，談及亞基里諾離任前給他的交接建議。帕帕羅就說，對方告訴他，在他3年的任期內，有可能遇到美軍因台灣而要和中共對戰的情況。根據美國情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已要求共軍具備2027年攻台能力，但同時強調，這個並不代表中共計劃在該年度採取行動。帕帕羅說，那個不是行動期限，而是備戰期限。中共是否會採取軍事行動，最終將取決於多個不同因素，包括自身軍事準備程度、針對台灣是否能反制入侵行動的判斷，和盟友協助台灣的能力、意願和可能性。據報導，被問到美國民眾是否會支持軍事協防台灣那陣，帕帕羅就說，美國歷來在受到威脅或認為他的利益受影響而值得捍衛那陣，都會採取行動。歷史的教訓是，人們總會說美國絕不會介入戰爭，但歷史記錄並不是這樣。習近平不顧暗算赴約，普京自導鬧劇。俄羅斯總統普京計劃在今個月9日在莫斯科舉行閱兵紀念勝利日。克里姆林宮說，72小時停火將從今個月8日開始持續到10日。而烏總統澤連斯基就說，鑑於俄烏衝突依然繼續，烏無法保證任何前往莫斯科參加傳統在9日勝利大閱兵的外國政要安全。法新社報導說，澤連斯基稱不清楚俄在9日會做什麼，會不會縱火放炮彈，然後指責是他們做。澤連斯基又說，的確無法接受停火3日、5日或7日的要求。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就稱澤連斯基的聲明是口頭挑釁， 又说没人要求机库为9号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对法新社表示，这次是普京自导自演一场闹剧，没人会陪他玩这场游戏，为结束孤立的状态，普京营造一个甜蜜氛围，让俄的朋友伙伴感到安心和安全。基辅方面要求是全面无条件停火，乌将这个先决条件作为和俄进行任何谈判的基准。针对这个立场，莫斯科透过俄外交部发言人说，泽连斯基威胁参加这个神圣日子的游行和庆祝活动的退伍军人的安全。俄驻华大使莫尔古洛披露，习尔接受邀请，将出席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德国方面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阅兵式，匈牙利就已正式表示将不参加这次阅兵。中共直升机侵日本领空，日出动 F-15 紧急应对。日本防卫省说，中共海警船上一架直升机在礼拜六侵犯东海尖角诸岛附近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两架 F-15 战机因应，并向中共提出抗议。这次是中共第四次侵犯日本领空，这次是中共第四次侵犯日本领空。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说，礼拜六中午12点左右，四艘中共海警船侵入尖角诸岛周边日本领海，其中一艘船的一架直升机起飞并侵入尖角诸岛附近领空。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现这架直升机在日本领空上空飞行约15分钟，促使日本航空自卫队随即出动两架战机应对。无人居住的尖角诸岛由日本控制，但中共声称拥有主权，又称它为钓鱼岛。所有四艘中共海警船都配备机关炮，日本巡逻船发出警告，要求它们离开日本领海。日方就确认，中共船只已连续166日在尖角诸岛附近航行，包括在日本领海外的比连区在内。日本海上保安厅说，礼拜六下午1点左右，这四艘中共海警船驶离日本领海，进入领海比连区，是自上个月7号以来中共公务船最新侵入事件，也是今年第11次。日本外务省说，日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中方采取行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近几年来，日本领空多次遭到中共飞机侵犯。在去年8月，一架中共 Y-9 侦察机侵犯日本领空，日本紧急出动至少4架战机拦截，并召见中共驻日大使馆官员以示抗议。中共还在2012年和2017年分别出动一架固定翼飞机和一架小型无人机侵犯日本领空。美方压力，中国释放谈判信号。据 BBC 报道，中共商务部发言人礼拜五说，北京正评估和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的可能性。这个表态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因为当前美中之间高达245%的惩罚性关税已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中共商务部指，美国官员多次表示愿意就关税进行谈判，中方立场始终如一，打就打到底，谈就大门敞开，如果美方愿意对话，就应展现诚意，纠正错误，取消单边关税。这番言论回应了之前一系列混乱的信号，就是一日前中共官媒相关微博账号玉渊谈天发文说，美国一直主动寻求开启谈判，而一个礼拜前川普亦曾声称谈判已在度进行，尽管北京方面予以否认。目前美中双方尚未就几时在乜嘢条件下开启谈判达成共识。正如 BBC 所分析，这场对视的实质在于几时由边个出面开启对话，而不是是否会进行。多位专家将当前局势形容为胆小鬼博弈。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试图在不失面子的前提下寻找妥协。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张嘉毅说，虽然双方都不想率先示弱，但缓和贸易战符合双方利益，预计会出现反复试探。澳洲学者宋文帝进一步指，这个就好像两架赛车高速对冲，边个先转向边个就是弱者，当前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因此选择使用模糊的语言，避免正式开启谈判。宋文帝认为，北京正是试图透过文字游戏为谈判创造空间，以便在不会冇面的前提下实现缓和。这类建设性模糊策略的目的在于，哪一方先提出谈判都可以声称是回应而不是示弱。另外，第三方介入或对外交表述的灵活处理，可能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张嘉毅说，两国领导人最终都需要向国内民众宣告某种胜利，川普想展示他让北京屈服，而习近平就希望证明自己促使美国变得理性。在国内层面，川普和习都面临着巨大压力，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出现2022年以来首次萎缩，加剧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中国就持续面对消费疲软、房地产低迷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两国都希望通过贸易对话缓解经济压力。据雅虎财经报道，中共目前正制定一份清单，豁免部分美国产品所受的高额关税，以降低紧张局势，同时避免在公开场合显得软弱。清单包括美国月元、部分半导体和药品等商品。中方意图在保持强硬姿态的同时，稍为妥协预留空间。川普虽然声称中国应得高额关税，但他的政府已着手在内部推动分阶段削减关税。他今个礼拜签署行政令，为部分汽车和零部件提供关税减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说，美方和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已取得进展，又说和印度的协议非常接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白宫，预计将就贸易议题和美方进行高层会谈。尽管他在选举期间曾对川普持批评立场，但这次访问可能为北美贸易关系提供稳定因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自从加拿大自由党卡尼赢得选举之后，加拿大掀起了一场分离运动，阿伯达省在迅速公投下拿到了脱离加拿大的投票数后，而家来自阿伯达省的一个代表团正在与特朗普团队联系会面，讨论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呼吁将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据霍士新闻报道，来自阿伯达省的律师杰弗里拉斯领导的一个团体正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身后有一批支持者。5月3号稍晚，美国霍士新闻节目采访了律师杰弗里拉斯。拉斯表示，实际上有几百名阿伯达人主动联系并自愿加入我们的代表团，目前我们的团队规模还很小，我们是一个指导委员会，打算以探索式的方式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任命的代表会面，探讨阿伯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与美国建立经济联盟，成为美国领土或者直接成为美国一个州所带来的好处。拉斯表示，杜鲁多和卡尼都在为关税问题焦头烂额，他们还打算在4月对阿伯达人落重手，提高 21% 的碳税。要知道，碳税本身就是在侮辱那些辛苦工作的阿伯达人，他们连取暖都负担不起，更不要提给汽车和货车加柴油和汽油去上班了。他说，阿伯达省的民众对来自魁北克和安大略的政客感到厌恶， 呢啲人根本唔了解我哋嘅省份，亦唔明白从文化上讲，我哋与南部蒙大拿州嘅朋友关系更为密切，而唔系与嗰啲喺厄替华对嚟自阿伯达嘅抗议置之不理嘅人亲近。拉斯喺节目上呼吁特朗普总统，请支持阿伯达嘅自决权。你对格陵兰许下咗同样嘅承诺，亦请对阿伯达兑现。我哋会成为美国嘅优秀伙伴，大家都会繁荣昌盛。采访进行得好有气氛，霍士主持人对拉斯话：等一切都尘埃落定，你会成为我哋第51个州嘅州长。拉斯话：我真嘅冇政治抱负，我希望同我嘅妻儿喺牧场度过时光。呢次阿伯达省独立公投嘅热潮，背后其实系阿伯达人对左派联邦政府长期嘅强烈不满造成噶。而新上台嘅自由党总理卡尼嘅政策，则属于火上浇油。正好特朗普曾讲过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不少阿伯达人觉得，如果真能够加入美国，他们的石油产业会更有发展空间。而早在1980年代就有西部独立党提出类似主张。时事金扫描节目认为，新总理卡尼的气候政策很可能成为引爆加拿大分裂的导火线。卡尼之前在联合国做过气候特使，竞选时亦讲要推绿色经济，但这个对阿伯达人来讲简直等同于灾难。如果卡尼上台后继续推碳税和禁油政策，阿伯达的独立情绪可能会更强烈，甚至可能带来其他西部省份一起造反。分析认为，如果阿伯达省真想加入，特朗普绝对会张开怀抱，而且美国国内亦有声音支持。比如德州和蒙大拿的一些官员表示，阿伯达如果加入美国，将会增强北美能源安全。但加入美国就没那么简单，美国宪法规定新的地区加入美国需要国会两院通过，还有其他很多阻碍，特朗普可能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够搞定。假如阿伯达真的成为美国的第51州，北美格局可能会变大。首先，美国领土面积将超越加拿大，成为全球第二大国家，经济实力会更强，而加拿大会因为失去阿伯达，资源和经济实力将大减，而且阿伯达有美国这个消费和人才的大城市烘托，飞速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到时候很可能会带动加拿大其他西部省份，比如萨斯喀切温等加拿大省亦会跟进，成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四号消息，越南海洋省某小贩在市场贩卖越南地图 T 恤，服装上未印有越南宣布拥有主权的西沙及南沙群岛区域，市场管理委员会展开调查并且进行惩处，面临大约最高1946美元的罚金。这名小贩说自己是从海洋市另一家店入货，自愿交出缺乏西沙及南沙群岛的其他越南地图 T 恤。之前中国制造的多款商品疑似出现中共九段线图样，引发警方追溯调查，政府启动大动作展开全国审查，发实找出存在问题地图的入口产品，亦有中共企业因此被盯上。海洋省政府当局表示，这件事发生后会继续对民众普及越南领土主权知识，提高一般社会大众对越南岛屿与海洋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提高关税之时，越南做出举动与美国靠拢。自媒体频道时事金扫描之前指出，习近平四月下旬对越南进行访问，前脚啱啱走，越南马上宣布从美国购买24架 F-16 战斗机，还要采购美国的 C-130 大力神军用运输机。越南内部人员透露，在习近平离开越南后，越共总书记苏林打电话向特朗普沟通，表达了准备与美国交好，支持越南走向民主宪政的观点。越南当局透露，这次接待习近平所有经费都由中方支付，同时中共偷偷对越南支付了84亿美元战争赔偿，表面上的讲法是投资修建铁路。德国之声指出，之前越南与美国发生越南战争冲突，而 现在却获得企业和解。美国人现在在越南受到欢迎。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来自于美国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民主意识，而在国内不断做出意识形态渗透行为的中共正在越来越遭到厌恶。
商管齐下，美国放大招，中共被釜底抽薪，中共前官员曝光内幕。胡塞向本古里安机场发射导弹，以将报复伊朗。特朗普贸易顾问纳瓦洛说，中共会吸英国和欧盟的血。特朗普想再做八年，他本人这样说。五一上海欢乐谷起火，中国安全问题频发。美国驻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5月2日表示，如果目前爆发台海冲突，美国将能够击败中共。但他亦谨慎表示，随着中共迅速扩张军力，美国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当被问及前任给了他什么建议的时候，帕帕罗说，前任阿菲利诺告诉他知，美国印太司令说，他最终可能会成为与中共因台湾问题开战的美军指挥官。特朗普政府目前正优先应对中共的威胁。华盛顿邮报在3月份的一篇报道中披露，根据五角大楼内部的一份备忘录，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阻吓中共夺取台湾以及加强国土防御作为最优先事项。备忘录还透露，美国将聚焦军力应对与中共的冲突，而俄罗斯的威胁则留给欧洲盟友去应对。华盛顿邮报说，尽管特朗普的第一任和拜登政府都将中共视为美国最大威胁，并部署军队来因应和阻吓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但克格塞斯签署的这份备忘录的特别之处在于将中共对台湾的潜在入侵描述为必须优先于其他潜在危险去应对。因此五角大楼将美国庞大的军事架构重新定位到超越本土防御任务之外的印太地区。此外，美国 CIA 对中共官员策反这件事更是美国针对中共的釜底抽薪。前中共官员杜汶对媒体大纪元表示，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说 CIA 能够对这些高官的家属进行妥善安置的话，我相信会有大批高官组团过来投诚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们太想出来了，但是他们出不来，他们怎样能够安全离开，技术上有难题，安全离开有难题，情报的传递亦有难题。杜汶说，现在很多官员将钱放到家里面或者租屋放起来，钱出来难，人出来更难，这里面技术操作难度非常大。杜汶表示，前几年的时候，中国很多中共官员将子女和钱都整到美国去，现在中共官员很多有意地避开美国。有几个部级干部的亲属出逃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他们都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逃。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他们说现在太敏感了等等。对于 CIA 公开策反中共官员，杜汶在 YouTube 节目中表示万万没有想到，并认为这个是对习近平釜底抽薪。杜汶表示，堡垒往往从内部垮塌，对中共真正有威胁的一定是在内部，因为只有中共内部的人才知道中共的弱点在哪里，才能够真正打准七寸，而不是盲目出击。他还提到，我接触过非常多的中国国内反共人士，大家都非常明白，怎么说呢？就是说没有出路。杜汶表示，翻开整个中国历史，中国的王朝更迭都有外部力量推动，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中国问题专家、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曾经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共的政策是步步进逼，越发强硬。现在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计划将中共组织建立的制度推翻，并且连根拔起。而且这个是来自于里根、金乃迪两位前美国总统的路线。 面对中共扩张的野心以及恶意的破坏渗透国际，除了维护美国自身安全之外，更有传承里根解体苏联的历史意义。五号消息，胡塞武装向本古里安机场发射导弹，以色列权衡回应，表示伊朗可能成为目标。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当地时间四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叛军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周边的地面，机场周边一条通道旁边的树林被击中，随后引发了以色列中部的警报。导弹躲过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导弹防御系统，导致数人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跑向防空洞的时候受伤。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当日关闭了一个钟头，多家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亦暂时停飞。据报道，以色列领导人正在开会准备回应。以色列空军表示，初步调查结果表示，以色列拦截器本身可能存在技术故障，导致这一枚导弹成为漏网之鱼。军方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战式防空导弹已经击落数十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拦截成功率超过 95%。 前以色列国防军司令本尼金茨在 X 平台表示，这个不是也门，这个是伊朗发起的袭击。在胡塞武装向本古里安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报复，并对他们的庇护者伊朗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同全世界一样都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威胁，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将对他们采取非常强烈的报复行动。他补充说，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是按照伊朗的命令和支持行事的。他在 X 平台发帖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他表示胡塞武装的攻击源自伊朗，以色列将进行反击，并在我们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对胡塞的极端主义主人伊朗进行反击。五号，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表示，如果美国或者以色列发动攻击，德克兰将反击。几个礼拜以来，美国一直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以抑制极端组织在中东造成的影响。而特朗普在最近警告说，伊朗将为胡塞导弹袭击直接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洛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专访的时候说，中共是吸血兽，如果吸不到美国的血，就会来吸英国和欧盟的血。纳瓦洛告诉每日电讯报知，英国通过受隐含附带条件的中共因此影响，并警告英国应该避免成为中共倾销货品的地方。他说，中共是最大的骗子。在特朗普对中高额关税政策下，英国等欧洲国家担忧，这个恐怕导致中共将难以销往美国的货品转倾销欧洲。在特朗普四月初宣布对各国实施的对等关税税率前，英国即已经开展和美国的贸易协议磋商，以减缓美国关税政策对英国经贸活动的冲击，虽然只是遭到美方货征对等关税，基本税率 10%， 英国仍然未能够躲过特朗普对汽车和钢铝制品实施的 25% 关税。尽管对英国的对中政策有所批评，纳瓦洛在3号刊出的专访中说，英美贸易协商持续有进度，美国副总统曼斯近日曾经对英美迅速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在货品贸易英美进出口关系大致达成平衡。不过英国和欧盟19号将举行峰会，英欧官方皆已释出以加强合作的信号。特朗普曾经指控欧盟对进口美货多次刻意设置障碍，而英国官方一再强调，英国不需要在欧盟和美国之间选边站，两者对英国都很重要。食品法规标准是英美贸易协商一大潜在难点，和欧盟一样，英国目前不开放进口经荷尔蒙处理以促进生长的牛肉，以及经氯洗涤以表面杀菌的鸡肉。 如果英国不愿意松绑食品规范，纳瓦洛说英国就要为此付出成本。另外据报道，中资快时尚电商巨头 SHIM 正在评估在伦敦股市上市，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英国政府四月下旬曾经宣布五月起以针对小额包裹议题征询产业界等利害相关方的意见，以促进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目前价值135英镑约18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享免关税优惠。英国政府这项政策检讨将怎样影响SHIM的伦敦 IPO 计划，是否牵动英中和英美关系，值得观察。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受访时曾经打趣表示自己准备做八年总统，消息引发媒体追问。当地时间4号，特朗普在 NBC 发布的专访片段中再次回应这个问题，称目前并没有考虑关于第三个任期的话题。特朗普说这个不是他现在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度过辉煌的四年然后交棒给某人，理想情况下是交给一个伟大的共和党人，由一位伟大的共和党人来发扬光大。之前他表示自己想要寻求第三个任期，不是在这里开玩笑。特朗普当时说很多人希望我这样做，但是现在落决定还为时过早。陆媒猜测说，如果特朗普在2028年选择继任者，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都是潜在的共和党参选人，有望继承特朗普的保守事业。关于特朗普连任的消息早在支持者中受到追捧，一些特朗普支持者为他制作了2028年连任的鼓舞影片，还有一些保守派网民使用 AI 将他制作成身着教宗服饰的样子，唱想他在类似的场景中出现，甚至还手拿着美国快餐。而特朗普在采访中提到，很多人在卖2028年的帽，但这个不是我想的，我只是想有四年的辉煌生涯，然后将职位交给人家。此外，特朗普亦在专访中提到，他的政府将遵循最高法院的主张，我有优秀的律师为我工作，他们显然会遵循最高法院的判决，借此反对记者质疑移民政策问题的主张。特朗普亦谴责关于价格上涨的讲法不诚实，他说所有的能源价格都在下降，同时杂货的价格亦都在下降。五一假期期间，上海松江区欢乐谷旅游区突然起火，当时正是晚间，旁边舞台上还有女演员在表演，很多游客没及时反应，以为是舞台演出效果，随后火势失控，临近的游人先感到不妥，开始逃跑，现场呼喊声嘈杂，游人陷入混乱。陆媒报道说，当时舞台附近的一个建筑起火，火焰很快吞噬了建筑外墙，滚滚浓烟迅速升腾。据悉，起火建筑的外墙装饰材料属于易燃材质，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游客慌张撤离。而在火险第二日，欢乐谷宣布火灾没有造成伤亡，园区正常运营。这个举动引发网民谴责，纷纷表示安全能够有保障吗？这个是不是太着急赚钱了，将游客的安全当儿戏。网友抨击说，这下欢乐不起来了，以为是表演，这个表演太惊险了，差点将大家的命都表演没了。节假日期间出这种事，不应该停业整顿吗？微博网民评论说，这个五一事不少，贵州黔西游船侧翻，70多人落水，目前还有20多人未捞出来，山东滕州交通事故惨不忍睹，具体数字等官方通报。上海欢乐谷众人玩住玩住突发大火，河北张家口潭入溪谷景区飞天魔毯故障，多人被飞出受伤，北京喀什炉爆炸，7人受伤。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